好，中华风雅颂首先来到每日一问，今天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广东民间吃糯米饭的风俗啊都有哪些。先问一下猪猪啊，这两天你吃没吃糯米饭？
还真的没吃糯米饭哈，因为这个习俗的话可能在广东一带的话会比较流行一些。我们知道1月20号呢是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。岭南民谚有云啊，小寒大寒，无风自寒。广东民间呢形成了吃糯米饭的风俗，家家户户呢都会煮上一锅香喷喷的糯米饭，拌入辣味啊、虾米啊、干鱿鱼、冬菇等等。
哎，没错啊，这个说的非常的地道哈。
虽然我们没吃哈，但是呢想象一下应该就非常的美味啊。
哎，很香甜。那其实说到民间，就是佛山民间有这种大寒节气瓦锅蒸煮糯米饭的风俗。可以说啊，这糯米它的味甘性温，那食之呢具有御寒和滋补的功效。
大寒同小寒一样，大寒呢也是表示天气寒冷程度的一个节气。授食通考天时引三礼一宗当中说，大寒为中者，上行于小寒，故谓之大，寒气之逆极，故谓大寒。这是寒潮南下频繁，是我国大部分地区一年当中的寒冷时期，风大低温，地面积雪不化，呈现出冰天雪地、天寒地冻的严寒景象。
哎，是啊，这可能对于北方地区，尤其是这种印象啊，那可能南方呢，会有这种风干的这种气候。那么小寒、大寒也是一年当中雨水量相对来说啊比较少的时段了。大寒呢，也是我们中国24节气最后一个，刚才给大家介绍了。那其实过了这个大寒，我们就将迎来立春了，也就会迎来新一年的节气的轮回了。
对于某些作物来说，在一定生育期内呢，需要有适当的低温。冬性较强的小麦、油菜，通过春化阶段就要求较低温度，否则呢，它不能够正常生长发育。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常年冬暖，过早播种的小麦、油菜往往长势太旺，提前拔节啊抽苔，抗寒能力呢大大减弱，容易遭受低温霜冻的危害。可见啊，这个因地制宜选择作物品种，适时的播栽，并采取有效的促进和控制措施，是这个夺取高产的重要一环。
对，所以说我们的24节气啊，对我们传统的农业大国来说呢，是非常的适用的哈，也是我们农业国家的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总结出来的。那么其实说到大寒呢，也是有很多的农谚的啊，在这儿呢给大家列举几个。比如说有的时候说呢，小寒大寒杀猪过年啊，也就是快迎接春节的到来了。那么过了大寒又是一年，哎，这也是按照农历来说的。还有的说小寒大寒冻成一团，该冷不冷，不成年景啊，所以说这个季节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冷的。欢欢喜喜过新年，莫忘护林看果园。哎，这个对于我们看果园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重要。还有说呢，春节前后闹嚷嚷，大瓜棚菜不能忘啊，
大棚瓜菜，
哎，大棚瓜菜不能忘哈、就是说呢，这个时候大家非常的欢乐的过着春节，但是呢，种瓜种菜的朋友还是要看一看。还有的就是说呢，禽舍猪圈牲口棚，加强护理莫放松。还有的说，春节前后少农活，莫忘鱼塘常巡逻。
哎，你看这个大寒过年哈，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的农谚，的确也是一方面呢，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智慧的结晶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感受到啊，这个农民伯伯啊，确实非常的不容易。你看，在大家都在过春节的时候，农田里的活，池塘里的活，还是不能放松。
是的。
我们再来看看哈，在大寒期间的话，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？比如说节前节后多商量，想法再把台阶上，节约过新年，不能狂花钱。还有年好过，春难熬，盘算好了难不着，好过的年，难过的春，日子要过好，一勤二俭啊，一勤二节约。勤是井水井泉水，俭呢是聚宝盆。光增产不节约，等于买了无底锅。光增产不节省，好像口袋有窟窿。劳动吃饱饭，挨饿是懒汉。奔小康，勤劳致富，家家都有小金库。
哎，说的
一套一套的，
一套一套的哈，非常的有这个节奏感啊，也很欢乐的感觉。当然，说到这个大寒节气，还是可能很多人也是为了过年奔波。那过年呢，可能也要准备一些年货，比如说有的人会去赶年集呀、买年货。当然，也有人是会自己写春联啊，也还会准备各种的祭祀的贡品。那么，对于家里来说呢，可以扫尘。 这个洁物哈、就是清洁清洁物品，洗洗衣服，洗洗窗帘什么的啊，也是有这种除旧布新准备年货的人。当然了，一些腊制的各种腊肠啊，腌制的腊肠啊，腊肉啊，或者说是煎炸烹制的鸡鸭鱼肉等各种年肴啊，这个也是该准备准备的，该买的买啊。比如说这两天呢，看到市场上也是人头攒动，这个商场里面呢也是节日气氛非常的浓厚哈。啊，同时呢还有人会祭祀祖先以及各种神灵，也是为了祈求来年呢风调雨顺。
在节目的一开始呢，我们就提到了哈，这个大寒节气这一天啊，在珠三角地区哈，我们的大湾区地区呢，都有一个习俗，就是食糯，要吃糯米饭，还有呢喝粥，也就是俗话说的这个喝腊八粥啊。我们说腊八呢是腊月二十八的时候哈，喝粥的风俗。
对，腊月初八
腊月初八的时候哈，这个喝粥的风俗由来已久。那么这种粥呢，大家都不陌生了，米豆啊枣。莲、花生、枸杞、栗子、果仁、桂圆，还有葡萄干、核桃仁等等哈，放在一块儿熬制的。
对对对哈，非常的多。当然，这个时节刚才说了一个风俗，就是食糯啊，这特别是对于大湾区朋友来说呢，这个风俗呢特别的流行。那么还有就是纵饮，指什么呢？就是指放开宴乐啊，纵情喝酒。那么比如说这个古代的东汉的蔡邕，他有一篇文章叫《独断》，里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就是说呢。腊者岁中大忌，纵利人宴饮也。
还有呢一个习俗啊，就是做牙，也称做牙祭、原本呢是祭祀土地公公的仪式，俗称的每餐一顿啊，打牙祭，由此而来啊。这个做牙呢有头牙和尾牙的讲究，这个牙就是牙齿的牙，头牙呢是在农历的二月初二，尾牙呢是在腊月二十六，全家坐在一起食尾牙。
是这么说，是这个贯穿全年哈。这个尾牙是源自于拜土地公做牙的这种习俗。那所谓二月二，刚才说到是头牙，那么再往后呢，会每逢初二和十六都要做牙。那到了农历的十二月十六呢，正好是尾牙。这尾牙同二月二一样啊，有着这种春饼吃，当然南方可能会叫润饼啊。那这一天呢，买卖人要设宴了啊，白斩鸡作为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一道菜。那据说啊，这鸡头朝着谁呢，就表示这个老板第二年啊就要解雇谁了。
哎呦，这顿饭吃的
啊，这个感觉很不踏实啊。
对呀、鸿门宴啊。
是，那就看看，其实有些老板还是不错的哈，他就一般会把鸡头朝向自己
啊，
这就给员工心里一个安慰，很踏实的感觉啊，员工可以放心的享用我们这顿美味佳肴，回家呢可以过个安稳年，第二年呢我会继续录用你哈。
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做牙祭，那接下来呢还有除尘，这个各位都不陌生了。我们一般在过年之前的话，都会给家里来一个大扫除，
是、
家家刷墙，扫除不祥，把穷运扫除掉。
对，
这个反之啊，腊月不除尘，来年招瘟神啊，这也是民间的一个谚语了。
是，
所以你看这个不想招瘟神，我们肯定得好好的清扫一下哈。
对对对，
除尘呢一般都会放在腊月二十三、二十四啊，就是这个祭灶日啊。除尘的时候呢要忌言语，讲究闷声发财。
就是踏踏实实的扫哈，一声别吭。当然这个除了做做扫除之外呢，还有人家会糊糊窗户，就是呢用新纸裱糊窗户。
这
个
应该都是过去的一些习俗了。
对，因为大家现在都是玻璃了嘛哈。
对，
像以前我家呢就是经常会在这个时候这个糊糊窗户，把原来的这个，因为原来的窗户是用木头做的啊，木子或者竹子啊，做成那种中国的那种格，然后呢这个把纸啊给它揭掉啊，重新糊上一层新的。一般是糊里外两层。那现在可能用了这个玻璃之后呢，大家可能会更多的贴一些这个剪纸啊，
窗花
啊，窗花啊，或者
擦擦玻璃，
擦擦
贴上窗花，
对对对，这也是一个糊窗现代意义上的一种改观了啊。那所以说大家呢不妨来尝试尝试啊，贴贴窗花也增加一份喜庆和节日的气氛哈。
还有呢就是要准备一些过年的吃食了，比如说这个蒸贡，蒸呢就是上锅蒸的这个蒸哈。
对，
贡的就是贡品，准备祭祀用的一些啊，比如说过去这供奉用的糕点、饽饽、馒头，都是用面 面蒸制的。
哎、对，
嗯、比如说像山西的地方哈，他们那个、
嗯、
那儿的人特别喜欢吃面食，
对对对，
通常这个面食要很早就做出来了，
对，
要做出很多备用好，而且那个面食做的还非常的漂亮。
所以我们有的叫蒸花馍、
嗯。哎，对了，
哎，那么这个是蒸哈，其实我感觉有蒸蒸日上的这样的念意象哈。
嗯、是，
还有就是赶婚啊，赶婚怎么说呢？就有一种以前老人说迷信说啊，说腊月底、啊、这个很多的神呢会上天去汇报你这一家这一年的
工作
情况哈、
啊，
所以说这个时间人间是百无禁忌的，那赶在这个时候去婚娶啊，就可以不用特别的挑日子，什么逢个双日子啊什么的就不用挑了啊，正好赶上以前农业社会又是农闲，所以呢以前这民间景象就是岁宴啊，就是年根底下，哎，这个乡村也是嫁娶忙、
嗯、哎，赶到这会儿呢办喜事哈，这是双喜临门啊。
嗯，
咱们再来看看还有一个习俗呢，是赶集，也就是传统的赶年集，购买一些蜡烛用品啊、
嗯、
置办年货呀、啊、等等。
对对对，
现在呢可能
也就是年货的东西可能变了哈，
嗯，场所也变了，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种
集市，
可能会去超市啊啊，那比如说要是大湾区和香港澳门地方的话，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花市啊、
嗯、对对对，
哎，就在这些地方呢可能会有这样的赶集的感觉。
没错，还有呢就是洗浴啊，这个刚才我们说了给家里打扫卫生啊，那这个我们自个儿人身体也得打扫、
嗯、
打扫卫生哈、啊、搞好个人卫生也是有一定寓意的，寓意呢就是洗去一年的烦恼和晦气，所以说啊，嗯，这个时候大家不妨呢抽个空去理个发，
嗯，
有以前是有这个澡堂的洗澡哈、
嗯，
现在自己家里洗澡也很方便了。那老话说啊，有钱没钱洗澡过年，啊，
嗯，好，我们再来看看啊，这个大寒的这个节气呢，不少地方还有打年糕的风俗，
嗯，
而且各个地方的这个年糕呢打出来还都不一样。咱们先看看宁波，宁波呢是水墨年糕，
嗯，
说起年糕。宁波的水墨年糕呢，应该是最有名的其中之一种。
对，
精米山泉水浸泡24小时之后，控水打磨琼浆，啊、故称为这个水墨。最后呢，压榨成粉，揉搓蒸熟之后，哎、就制成了。
嗯，
光溜溜的年糕，看着呢就是口感弹牙，非常 Q 啊、
哎。
通常呢，这个宁波人啊会煎炒或者是用汤煮着吃。
哎，这做法也是多种多样哈。再往南方看，就是到了云南，云南叫饵块年糕。这个饵块年糕啊，就是把大米给它淘洗、浸泡、蒸熟、冲倒、揉制成型，哎，制成的。一般呢，做法就是切成薄片，然后呢，可以切成细丝儿进行炒。比如说云南腾冲，它当地的名特小吃就叫腾冲大救驾，其实呢，指的就是炒饵块年糕。当然，也有人可以用它来冒充卷饼，哎，把里面加上一些菜呀、啊，卷着吃啊，这也不错哈。把这个面变成米做的糕。或者是米饼，哎，再卷着菜吃也是挺香的。
嗯，再来看看塞北，他们做的是黄米年糕，不仅有白年糕，还有主料是糯米粉和大黄米的这个黄年糕，也是我们国家部分北方地区的做法。
是
黄米年糕呢，通常还会加入红豆、红枣来增加甜味儿，是有很多这个北方的小伙伴哈童年的最爱。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黄米年糕啊，
嗯、
应该就是东北地区啊说的这个粘豆
包，粘豆
包、
啊，
哎，应该很像是那种黏黏的，
对对对，
啊、里面有红豆馅儿，哎，蘸着白糖吃，
对，
非常的
好
吃，
更
好
吃。
嗯。
当然我们说的这都是年糕哈，当然有些地方可能就是叫法不同，但是呢是类似的，比如说在这个贵州啊、四川、重庆、湖北等地呢叫糍粑，这糍粑就是用糯米蒸熟捣烂之后制成的一种年糕的食品。很多呢比如说在贵州、重庆、四川、湖北等南方地区呢比较流行，比大米年糕口感呢会更加的软黏一些，哎，跟刚才吃说的那个什么粘豆包哈、
嗯、
是一样的，差不多可以蘸点糖吃，
嗯，
口感呢会更加甜蜜。
最后呢咱们要来说说这个上海的年糕了，哎、
嗯、
我觉得真的蛮奢侈的哈，你看其他地方的话这个年糕
纯米做的，
顶多还就加了点什么红豆啊，
对对对，
红枣啊，人家上海的这个年糕里边加的是蟹肉，
嚯、
啊这
个、
毛蟹年糕，
哎，
这个毛蟹年糕是上海菜当中一道美味可口的地方名点了，毛蟹肉 相比各类海蟹呢，它的这个肉啊更鲜嫩、
嗯、
鲜嫩甘甜，柔柔韧韧的年糕片充分吸收了蟹肉的鲜香和调味的浓香，丝毫不比鲜甜的这个毛蟹逊色。
哎呀呵，那大家哈可以尝尝这么多年糕的做法、嗯、又有很多的这个配料啊，大家呢不妨尝试一下，也祝大家年年高吧。